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上一集呢，我们就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看到一个情况，以色列人在艾城这一场战争里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经历了一场败仗，原因就是当中有人犯罪。而当亚干即犯罪的人向神认罪之后呢，神就为他们准备一场必胜的仗了。那么约书亚记八章一节呢，就曾经这样讲过，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艾城去，我已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咁呢，原来神俾咗约书亚最大信心嘅保证啊，叫佢呢率领以色列人呢去攻取艾城。咁我哋今次睇呢就係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二节啦。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耶利哥那一场的战役呢，以色列人就不可以为自己留下任何战利品。但是这一场仗又不同，神就说你们可以这样做。这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的呢？原来呢，耶利哥城的性病非常之猖獗，约书亚就不知道呢有这些的病菌，但是神就知道。而神就要用约书亚他使用一个偷袭的战术来攻取艾城。在约书亚记八章的三到七节就这样记载，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艾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正如约书亚所预计这样，以色列人呢就轻易这样攻取了艾城。以色列人是根据神所给的战术，那轻松呢就可以拿到艾城。其实艾城是代表血气，现在就让我们学习一个重要的属灵教导啦。首先我们要认清敌人和敌人的能耐，一定要明白最大的敌人原来是自己。有人呢就会这样说，其实我是身不由己的，是魔鬼叫我这样做的。但是你小心，其实魔鬼没有叫你这样做啊，自己的血气是要负责任的。其次就要好细心咁样去检视挫败背后嘅原因。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依靠自己嘅能力。记唔记得打探艾城嘅探子回报咁样讲啊，佢话呢只需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得㗎啦，呢个咁细嘅艾城呢好容易打到㗎啫。唔好以为克服血气係好容易，靠自己就可以搞掂波，其实唔得㗎喎。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呢就这样形容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血气，只有圣灵可以做得到。基督的死不单止使到我们得救赎， 佢嘅死仲付清咗我哋嘅罪债。罗马书八章三节咧就咁样写过：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新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基督嘅降世唔单止系为你同我嘅罪死，使到我哋得救。佢嘅死亦都系审判咗我哋嗰个旧我嘅罪性。我哋都有一个罪性嘅旧我，所以咧，基督必须要为我哋死，直到基督为我哋付上咗罪嘅赎价，圣灵先至触摸到我哋噶。一旦罪嘅公价付清咗之后，我哋嘅罪咧亦都定咗案，咁圣灵就可以进入我哋嘅生命当中，使我哋去过一个得胜嘅生活。正如保罗喺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嗰度咁样讲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除非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使到我们得胜，否则血气救我就好像艾城一样，一定会将我们打倒的。那我们呢就跳去看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啦。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在艾城得胜之后，约书亚就在以巴路山上边呢为神筑了一座坛，然之后以色列人就按照摩西的吩咐行事。约书亚宣读了律法书上面的祝福和咒诅。你可以翻查翻《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六到到三十二节的内容啦。这样在约书亚记八章的三十四、三十五节就这样记载：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爱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请你留意，约书亚完整地宣读了律法书，他不是只是读一部分，他们是将所有的律法书宣读一次。当约书亚开始在应许之地征战的时候，面对三个强横的敌人，就是耶利哥城、艾城和基片人。这三个敌人就象征今日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敌人。耶利哥城是代表世界，艾城是代表血气，基片人就代表撒旦。你想回约书亚所用的战术，他首先是攻取了耶利哥城，拿到应许地的中心，然后就向北去攻打艾城，然后呢就向南，就是呢跟基片人妥协。好明显基片人是下一个目标，但是呢基片人相当狡猾。我们看一看约书亚记九章的第一第二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原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客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争战。毫无疑问，这些王呢就打算结盟一起对付以色列人，但是呢就没办法成功，他们亦都不能够阻挡以色列军队向前推进。或者呢这个就是基片人改变计划的原因，他们就不想打仗，想讲和。咁喺约书亚记嘅九章三到九节咧，就咁记载：基片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修补的旧皮走袋驮在路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 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原来呢，基遍人好聪明，仲系一群骗子添。嗱，佢哋住嘅地方虽然离耶路撒冷只系有几里嘅路，但系呢就扮成呢好远而嚟嘅使者。佢哋呢就对约书亚话啦：，佢哋系诚心呢去敬拜嗰个又真又活嘅神啦，再故意呢引起约书亚注意佢哋嘅旧嘅袋、旧嘅走廊、旧嘅鞋、旧嘅衫同埋发咗毛嘅饼。这个呢是精心摆设的骗局，约书亚就上了当了。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呢要彻底消灭迦南的外邦人的嘛，不可以跟他们立约的。虽然约书亚呢一心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仍然是被蒙骗，跟基骗人讲和，甚至跟他们结盟。当以色列人跟基骗人结盟的时候，无论是约书亚或者是首领都没有很认真地去寻求神的旨意。还记不记得耶利哥是代表什么？是的，耶利哥是代表世界。你怎样去胜过世界呢？是靠信心。艾城是代表血气的，那又怎样胜过血气呢？并不是跟他对抗，而是呢认清自己的弱点，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让神的灵得到胜利。神就说了，我要将艾城交在你的手里面。现在就要面对第三个敌人了，基骗人是代表恶魔。新约的以弗所书呼应是旧约的约书亚记，同样呢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在六章的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应该感觉到基骗人的诡计，基督徒要警觉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就这样记载过：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就是撒旦。但是又有多少基督徒认得出他呢？撒旦做了什么事呢？原来呢，撒旦千方百计地诱骗我们跟随他。他不在乎你是不是变成酒鬼或者染上毒瘾。虽然呢，酒吧或者这些罪恶深渊打滚的人呢，多数都是属于撒旦的。但是撒旦呢就不想跟他们在一起的。撒旦会在上一个主日就回教会，那在下一个主日呢仍然会回教会。撒旦他装到自己呢很敬虔，为了就是要你和我去敬拜俯伏他。其实狡猾的他呢已经收服了很多基督徒的了。恶魔会用羊毛这样呢遮盖我们的眼睛。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呢就这样记载过：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但是我们就看不出他的诡计，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克服这个敌人呢？雅各书四章七节就这样讲：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最重要的是顺服神。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更加要紧紧地与神相亲。撒旦正在四处欺哄那些基督徒，他是非常狡猾的。我对很多基督徒呢那种的愚蠢感到惊讶。撒旦他用尽心思呢收服他们。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宗教的骗子会这么多？是因为基督徒照单全收。我们要抵挡魔鬼，不要跟那些不清楚底蕴的人打交道，跟 同咁样嘅人搭上系非常之危险噶，就好似以色列人嘅首领天真咁样咧，同基遍人立约就系、是、咁样咁危险噶啦。嗱，当以色列人发觉基遍人就喺旁边嘅时候，仲呃咗佢哋添，佢哋仍然信守所立嘅约。好啦，我哋咧跳去睇一睇约书亚记嘅九章十九到二十节。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用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虽然以色列人就被人呃了，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守信用。你又不要以为旧约时代的人不文明，但是他们是信守诺言的，神亦都要我哋守信用。咁喺约书亚记嘅九章二十一节咧，就咁记载：首领又对会众说，要用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作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咁又喺廿七节咧，有咁嘅记载：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作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好啦，咁第十章就嚟喇喎。约书亚就继续攻打南方，并且呢征服咗亚摩利嗰五个王喎。佢哋完成咗南方嘅战役，摧毁咗马基大、拉吉、立拿、伊基伦、希伯伦同埋底壁。仲有呢记载咗约书亚最长嘅一日喎。好多人问约书亚系咪真系叫日头停低咗呢？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呢，就是约书亚需要多一些的光线，少一些的热度，所以神用冰雹包住了日头，使到地球减速，就是第十二节那里所提的。停在基遍是表示日头在基遍上面停留了，月亮呢就在亚亚伦谷那里渐渐消失。基遍的地理位置就是北纬31度51分。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第十章的战事都是因为约书亚和基遍人立了约。他是不应该和基遍人立约的。但是既然约已经立低了，他就要守这个约。在约书亚记十章一到四节就这样记载。耶路撒冷王亚多尼使得听见约书亚夺了艾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和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艾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使得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咸、耶末王比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壁，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和约。这一班王就听到基遍人和以色列人立和约之后呢，就联合起来想要对抗基遍人，并且想消灭他们。这样在约书亚记十章五节就这样记载：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这样基遍人怎么算呢？第六节就说了，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基遍人呢就向约书亚求救，他说：哎呀，快点来救我啊！咁样，跟住在约书亚记十章七到九节就有这样的记载。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中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嗱，有两个原因呢，使到约书亚出兵嘅、哦。首先就系呢，佢哋同基遍人有约，佢有义务呢需要履行。第二就系神吩咐佢要灭尽境内嘅敌人、哦，所以约书亚呢就采取呢个袭击嘅战术啦。神使到敌人喺以色列人面前大败、哦。咁喺约书亚记十章嘅十二到十四节呢就咁样记载。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雅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争战。那至于约书亚这个最长的一日呢，已经讨论过不同的讲法了。根据第十二节那里看呢，是神停止太阳系的运作，因此成为一个神迹，叫太阳静低落嚟。约书亚需要呢更多光线去打仗，所以神就叫太阳唔好喐，又呢降冰雹去为约书亚嘅军队降温。神叫日头停低落嚟，约书亚呢就可以得胜啦。有人话神为一个人停止整个宇宙嘅运作，简直系荒唐。冇错，对于佢嚟讲系荒唐，但系神的确系咁样做。神仲差遣佢自己嘅独生子为罪人而死，咁样比停咗日头系咪更加奇妙呢？当神停止咗日头，原来呢系彰显佢嘅智慧同埋佢嘅大能、哦。当神将佢嘅独生子赐下，都成为肉身嚟到呢个世界上边，并且死喺十字架上边呢，就彰显咗呢、这个就系神嘅爱啦。如果你系世界上边唯一嘅人，基督亦都会为你而死嘅、哦。这个人所讲嘅系荒唐，其实真系好荒唐。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可以来形容这个，就是恩典。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样讲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回来看约书亚记了，十章十五到十九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担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记唔记得神系俾咗迦南人420年嘅时间归向佢？神都讲得好清楚，迦南地咧系要赐俾以色列人，但系愿意归向神嘅人都能够得救嘅。喺创世记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哋就睇到神让以色列人喺外地停留咗420年，直到亚摩利人嘅罪恶满盈。而家就系时候啦。嗱喺嗰个时候，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不单止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亦都是彰显神救赎大能的缘故。出埃及之前的最后一夜，当天使击杀长子的时候，他越过了查了血的门楣。这个不单止要让埃及人和迦南人信服，他们所拜的偶像是没有用的，只是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存在。听众朋友啊，对于神给你的旨意，你有没有信心去相信这个是确实的呢？既然是真确的，你又有没有跟随神的旨意去行啊？定是你将神的心意变为你行事为人第二个考虑呢？今日神在你的心目当中又占据了什么位置啊？会不会影响了你的生活呢？如果没有神的心意，人的心是很容易迷失， 就好似走失咗嘅羊咁样，冇方向同埋力量走返屋企㗎喎。你今日愿唔愿意立定决心，重新跟随呢一位又真又活嘅神，行喺佢嘅旨意嘅下面呢？嗱，好啦，我哋嘅时间今日就讲到呢度先啦，请你下一次继续收听，亦都欢迎你介绍其他朋友。咁下一集呢，我哋就会睇一睇约书亚点样对待呢五个王同埋其他嘅战役。嗱，我哋更加会呢系读到去十六章咁长噶，所以如果有时间嘅话，我希望呢你能够读一读由约书亚记十章二十四节到到第十六章第四节。咁我哋呢就更加容易掌握下一次分享嘅内容㗎啦。咁记住，我永远都喺度等待你写信话俾我知你嘅需要啦，同埋呢你所经历嘅事嘅。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